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ม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ม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ม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因为佛法涵盖的领域很广，那我们要从何谈起？主要也是要看贤友你们的背景，有些是我认识的，有些是在我那边修过的，也跟我学过的，有些还是第一次见到。那我是听松燕贤友说，你们很多都有了一些学佛的背景，至少阿毗达摩知道的不错。那好，那我觉得呢，就由你们先看你们有什么要问。如果你们问，或者是你们想师父给你们讲哪一个领域的，那你们提出来。如果没有，过后呢，我也可以拿出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好，先让大家提一下，你们想谈论些什么课题，或者想发问什么，有吗？
那个想问一下，对于在家居士来说，有哪些是邪命的？
哦，邪命，最主要的是，如果你的职业牵涉到破五戒，那都不是真命。啊，当然很像售卖武器啊，毒药啊，像卖农药卖那些也是邪命，然后人肉贩卖啊，或者是开妓院啊，那些肯定都是邪命。所以简单讲了，如果你们，我是觉得不要说只是佛陀有讲佛陀没讲，你直接理解佛陀举的那些例子，那我们基本上就会明白牵涉到伤害到别人，牵涉到增长严重的系统性的增加贪嗔痴，系统性的造恶业，那些都是邪命。简单讲讲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不然的话一天天走技术性的层面，这个算吗？这个不算吗？这个算毒药吗？这个不算毒药吗？这些是摸到知觉。重点就是我们的职业不要去，每一天有些时候免不了，你在任何一个场合也可能有些时候犯一点错误，但是系统性的造业，那个职业是系统性的造业。所以你看佛陀给的那些例子，是那个卖肉啦、杀生啦、像刽子手啦、强盗啦，那些全都是邪命。所以系统性的造恶业，系统性的带来伤害给别人和给自己，那些都是邪命。这样子就明白了。可能呢，可能呢，可能呢。鬼是不是认你什么物质里面、物质里外面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问这个？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就是说，原先我在没有听到这个开始之前嘛，我喜欢一个人打坐，然后现在一个人打坐，我感觉会不会旁边有鬼？我就心神不离有点。
哦，不要担心。其实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常常在担心有鬼没鬼，这个是错误的一种想法。正确的想法是以慈爱的心对待鬼界众生，不要把这些众生想象成可怕，或者是要隔绝他们，就由他们来，他们走，来也由他们来。朋友，以有爱的心对待他们，不要畏惧。你带着慈爱的心对待他们，有多少人被鬼伤害？是不是？不会，没这么多鬼了。人的问题比较恐怖，鬼没有。 所以不要在那边担心，就算真的鬼来这里啊，拍拍你肩膀，你不是跟他说 hello， 我打坐，我会分享功德给你，你不要碰我，这样就好了。真的不需要去害怕。我们人有一种奇怪，对未知很害怕，对看不到东西很害怕。没有什么东西的，鬼只是一种自然的一种现象。我们也做过鬼，每个人也做过鬼，所以为什么要害怕鬼？总是认为鬼会伤害人，不会的啦，鬼很少伤害人的，其实很少，非常非常少。除非你真的跟他结过什么特别的冤仇还是什么，鬼不伤害人。也许你去每天跟熊猫生活在一起，可能熊猫有些时候发狠的时候还抓你一把，可是鬼反而不会，所以比熊猫还要安全。不要担心，不要，因为心慈爱的心，这些问题不会，而且你心很亮的时候呢，通常也不会招惹太多这些。你的心阴阴的、怕怕的，那个频率比较靠近。你心光明一点，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他成了阿罗汉。其实他的理由，他的原理来自我们的自我，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所以从自我出发，就那些偏差就出现。如果我们像阿罗汉一样，没有一个自我，彻底的消除了我慢、我执、我见，我见在出国的时候就已经消除了。所以如果是彻底的消除这个我，那就自然的那个偏差就不出现，最多只是因缘，因缘你还是会对每个人不同的，你不可能会对每个人一样，对吧？你不会把你的钥匙交给强盗或者贼，但是你会把钥匙交给那个很安全的人，这个不会偷盗的人，有所戒的人，但是你对他们的慈悲是一样的，一样的关怀啊。这个是到无我的时候呢是可以做到。如果其他的人能做到多少呢？你有多少份无我的力量，那你就能做多少，百分之百的是彻彻底底的是阿罗汉。所以我们也不要强求自己什么，我们就尽量做到平等的慈悲啊。但是呢，平等慈悲并不表示平等的对待每个人啊，这个是完全是两回事。我们是依因缘而对待他们啊，所以当然是对那些值得信任的人啊，值得恭敬的人啊，当然是不一样。不要说我只是今天只是走进来，一看到帕尔禅师的照片在这里，心里马上就是我的戒师，那种感觉是特别的亲切，是不是？如果我看到你画一个鬼的相片或者什么，我就不会了嘛。当然是这样子，可是这个不是偏差啊，这个是不，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的，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偏心的。我觉得啦，如果是叫我舍生命，如果是为了帕尔禅师，我可能毫不犹豫，我根本想都不想，我可以舍生命。但是如果别人，我可能会觉得我又不知道，会可能犹豫一下，那么可能会给自己一个借口说，在你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和我的生命之间，可能我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大一点，然后觉得我活下来好一点可能。但是即使是我可以这样子想，但是我觉得我不是百分之百这么超然，可能还是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命多一点。但是如果是我觉得，如果我的戒师，我是绝对没有问题那种很奇怪的一种，因为是他的那种美德嘛。所以我们长期真的帕尔禅师是一个很特别的师父，给我多少次从头来过，我一定是选他做戒师的，不会再想别人。我从来没有，我觉得我想起我1996年做的决定，我还是觉得那是最棒的决定。遇到他我就是什么都没想，我在相见恨晚，真的你们讲相见恨晚， 为什么？就很简单，他就是像比如说他不是，他领导我们是用法的，他不套我们的，所以有些时候他就是你如果你有觉得想法，他就会好、哦、既然你有觉得想法，但是他就用法来跟你讲。但是如果你真的拿出你的法，拿出你他真的明白你是懂法，在依法而不是冲动，而是依法来做决策的话呢，他可完全可以顺你的，他可以收回他自己的指示的，他可以这么做。还有一点就是我顺道讲一下，岔开话题，等一下再回来。像比如说我想起以前我在关键的时刻，2002年我修行关键的那个时刻，然后有人家请我，一个北传的法师请我去他的道场，他说我们请了泡禅师，泡禅师已经答应了，然后我想请你去做翻译。那我虽然那个时候非常爱惜自己的修行，也不想走，不想离开巴奥，但是你搬了我师父的名字出来，我就没话讲了，然后我就说好，我就答应了。其实心里是非常的不情愿。然后呢，然后后来帕奥禅师知道了，他这里得到我的同意了，又跑去跟帕奥禅师说，吉祥尊者已经同意了，陪着去翻译。然后禅师就有点纳闷，怎么他修得好好，在这个时候敏感时期是不跑的。然后我小禅的时候呢，帕奥禅师就问我，你真的要去吗？我说不是我必须由我去的嘛，因为翻译嘛。然后他说你不去也不会到什么程度，没有什么事的。他想虽然你是最好的翻译，你还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没有什么。这样他说因为你这个时候去会干扰。然后我说我没办法了，我想禅师，我已经承诺了，我说承诺我知道我帮不了自己，我说因为我答应下来的事情，这个东西我不可以，这个东西不可以违反承诺。我讲我承诺了，我没办法，无奈。我讲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那他讲那如果你可以不去，他就问我，禅师问我，那你是真的不是不想去吗？我想对呀、啊，不想去啊。是他讲对，如果你不去是比较好。那我说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办啊。我说现在已经答应了人家了，然后他讲。好，如果你不想去的话呢，这件事交给我。哇，我就禅师有威力了，我不管了。然后呢，第二天小餐的时候呢，他就很高兴我，他就看着我啊，蒙格拉，我已经跟他讲了 ，I don't allow Mangala to go， 我不允许吉祥尊者过去。那完了，师父的一句命令，什么承诺？不是我违反承诺，那。后来那位请我的法师再也没有来找我了，因为那时他也赶着离开，也没有来找我了。所以不是我违反承诺，是帕奥禅师给我挡掉了。因为为什么啊？他你可以感觉到，他虽然那个时候很需要用到他的徒弟，很需要，其实那个时候，但是呢，他不管啊，他保护弟子的修行。所以那件事情，到我后来想起的时候，任何时刻想起的，心里都觉得很温馨，很。感到非常的感恩的。所以这样的师父，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一个很有美德的导师，然后他很有慈悲的导师，所以有些时候你就想起他啊，就是有点不一样啊，就是不一样，你的那种心是不一样的心。所以心是不一样的心，所以我在想，人呢，有些时候彻彻底底的平等，真的有些时候我也了解到一点不容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是想，我们的心如果不要锁在一个狭窄的时间跟空间，我们真正去想，过去诸佛菩萨也都经历过种种的处境，今天你看到的，任何人的模样，极好极坏都好，佛啊，阿罗汉们啊，弟子们啊。几乎在无始以来的过去也都经历过，所以现在真的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呢，现在你看整个任何一个人，你哪知道他未来是佛，或者是未来是阿罗汉，未来是谁，你也不知道。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也不要去想，而且在每一个众生的生命里面呢，他的生命是最可贵的。一只蚂蚁也好，这是林肯总统说过的，就算是一个蚂蚁也好，你以为它的生命很小，很不值得，可是在它来讲，它的生命比你的生命珍贵，因为在它来说，它的主观来说，它的生命是比你的生命珍贵的。 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个人，有个自我，我们就变成我，从我这里出发啊，谁重要谁不重要，谁好谁不好，这样子嘛。所以对我来说呢，至少啦，平等性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是可以达到的。嗯，如果我们尽可能减少那私心的话，是可以达到的。可是百分之百，我觉得要阿罗汉升到百分之百，他说是可以，至少我在理论上、思想上、感觉上，大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做到。对我的学生，我很多时候是可以做到啊。但是呢，这个也不影响我们在分辨。比如说，如果一个学生他是比较有慈悲心的，比较有奉献心的啊，他有一点好的东西他会跟人家分享，那么呢，这个是传法的好料子啊，他不会自私的，他得到法益他会分享给别人。所以这样的学生有时候我们会重点栽培，因为他的成功不是他的成功而已，他的成功会是很多人的成功，带起很多人的成功。所以另外一个人呢，他是不管人家的，他自己修，他不管人家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你就如果说你只有那一份的时间，然后真的有些时候没办法的时候，你重点你还是会着重在那个有转成效果的那种因缘。所以这方面也不是偏心，这种是因缘。在佛陀他度众生的时候呢，先度那些阿罗汉的料子，那些先度，真的最早期度的全都是阿罗汉，度一下教一下就阿罗汉，教一下就成阿罗汉，很快。那后来的时候呢，他为了一个人证出果，他都可以走30个游旋的路去见去度那个人，因为那时候已经最好的料子全都度完了嘛，啊，那些就啊，但是呢，一个，所以其实佛陀也没有说歧视，为了一个小人物，佛陀都会很老远的，只要他的因缘成熟，佛陀会老远的去度他，嗯，只是说当时呢，他先度那些阿罗汉的料子，因为转成效果来得快嘛，一下子就大神通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矛盾的，我们可以以平等的慈悲心打破这个希玛，希玛上面这个破这个界限，人我的界限，哦，真的是以慈悲平等的心爱护急切的众生。但是呢，我们在处事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分辨的，嗯，那个分辨不是偏心，只是怎样达到最好的效果和效率，这样而已。所以我敢肯定的，如果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帕奥禅师或者一个大德，那如果两个刚好同时掉进水的话，如果我有能力救的话，我当然是救一个有转成效果的。我不觉得偏心不偏心都要这么做了。从平等心来讲也应该要这么做，智慧也让我们要这么做，因为他救起来他会帮到很多的人，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很难做到百分之百平等，尽可能在决策上尽可能以给大家一个合理的对待，就是说他如果有同大家都有同等的承担力和价值呢，然后就是不要去不要去歧视别人是因为某种的什么，对吗？嗯，是可以的，是可以。然后对于那些没有美德的人呢，其实也是可以爱护的，我觉得其实也是他们更需要关怀，也就是他们的缺乏美德啊，他们的丑陋啊，也是他们的背景。其实你如果真正深入去体会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个是北传的翻译了，南传的翻译是从因生之法，如来生其因之许等之灭。但是我觉得那个北传的翻译好像比较容易理解，比较顺畅，但是在另一种场合我会用为南传的这个翻译的。 OK，那么这个因缘生因缘灭，一切因缘生呢因缘灭，这个如果你深入的去了解的时候呢，你深入了解的时候呢，你真的是觉得这是可以的。因为众生再糟糕再怎么，他也是无奈，他的因缘是他的因缘让他不圆满，他的因缘让他有这个无奈的过失或者是缺陷。所以对我来说，我是蛮容易包容人家的不圆满的缺陷，所以反正我会珍惜，如果每一个人对我好，我也很感恩他，很珍惜他。然后如果他有缺陷，我可以包容人家的缺陷。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他的因缘的，他有他的无奈，他不圆满是他的不圆满，但是我还是包容他的。所以还是可以爱护，没有问题。是这样子，可以。就是换个位置，将心比心，如果我真的是他，我在他的处境会怎么办啊？我觉得这个兑换想法也是很有力量的一种想法。万一我是他，你是他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他了， 有那个缺点就已经有那个缺点了，有那个不圆满就已经有那个不圆满了，你能做什么？是，如果你是他犯或者一个犯错的人，一个不圆满的人，你想怎么样？自杀吗？面对自己的丑陋或者缺陷，你只能够苦苦的改正自己，再从头来过，鼓起勇气，对吧？所以我们一这样子想的话呢，就很容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我原谅不了，没有什么人我宽恕不了，没有什么人我爱不了，都会给慈爱的心对待每个人。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对我来说我没这个问题，这点是肯定可以做到的。只是当时的时候呢，你咬了我一口，当然，哎呀，这狗怎么咬了我一口，或者是这个猫啊，怎么在扯了我的袈裟还是什么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的心是觉得啊，他也是他的因缘，然后的珍惜。其实这个心是很好的，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对每一个人都爱护，每一个人都宽容。然后其实也是一种法的力量，其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有这个能力，即使是面对丑陋，面对他的缺陷，他的不圆满，我们都有这个力量，那是很好的力量。而且如果一个人他看起来就好像很糟糕，但是呢我还能够看到他的希望，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一种新的力量，是我们的力量。其实你能够平等的慈爱，也是那个是你的一种法的力量，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缺乏这个法的力量，我们才面对一个自然里面的现象不能接受。如果我们有这个法的力量，什么自然的现象我们都能够接受，不管表面看起来多不合理。其实再不合理的事情，很多东西你多看一些因缘，你就会明白。所以为什么我的朋友看了我写的那个童话故事《自然的代价》，他们就他讲哇，我几乎要冒冷汗了，你知道吗？我的中学同学，他说因为。就是伟江，他就很震撼。他说，因为呢，在那个故事里面，虽然是童话故事，其实我是借那个当成一个寓言。其实很多东西，很多那种真实的情节，在世间是真的有发生的。我只是用童话的方式把它写出来而已，是它会发生的。有些时候，它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的。怎么样呢？当时那个处境，你以为你懂，可是另一个人，他另一个角度看，他又用另一个角度，他又不同。是不是在小燕的世界里是这样，那个燕大燕的角度看起来又不一样，然后那个地色看到的又不一样，那个什么无名菩萨看到的又是另一样，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角度，他都懂了，他可是在他的世界里，他以为他了解整个真相，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完全看到另一个真相。所以你要讲对还是错，是不是像你看啊，如果我们讲那个阿明的那个故事，是不是那你们没读到的你们去读一下，然后呢我觉得是有一点，他是传达的那个信息，就是你以为他很自主，你以为这是他做的，可是有些时候他在他的处境，他有他的无奈，他完全不能够怎么样，是不是？就像第一次经典节气的时候，你看他们去僧团去责备这个阿难尊者，阿难尊者也就是阿罗汉。你犯了多少个错误？总共多少个错误我都不知道，五个错误。然后其中一个错误就是佛陀已经暗示你了，告诉你佛陀如果可以延长生命，他要他可以，但是你为什么没有去留佛陀啊？那个因缘是这样的，那个因缘就是佛陀要，如果诸佛陀是在他的那个当时的人寿八十的时候，他就要入灭了的。如果要超过那个，他一定要被留的。这是一种自然界的因缘，好像我们不深入在这里。但是对我来讲，是完全可理解的一种现象，一种自然现象。好，那么呢？那阿难尊者说：“没办法，我不是我要的，是当时的时候呢，我的心着魔了。”啊，怎样着魔？我有问过包老师，其中一种情形就是这个外魔，他可以就在那个时候呢弄一些。一样让他突然害怕慌起来，然后呢佛陀讲说没听到了，每一次佛陀讲他那个魔就会弄一些东西让阿难尊者恐惧或者是混乱，或者是他分掉他的心啊。这个是怎么产生的？因为阿难尊者还不是三国圣者，那是只是出国圣者，出国圣者就是还有恐惧，还有忧虑，还有伤心，这些都是属于成主的，还有贪欲欲爱欲，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没有到三果圣者的层次，他就是那个东西还可以被磨挑起啊。 所以我们这样子明白哦，大家僧团也就接受，因为大家都是阿罗汉嘛。一听阿难尊的解释啊，这个也是给留给后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作为我们对一个出果圣者的一种体谅，而不会有一种不合理的高估，或者是不合理的期盼或者是要求啊，因为他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样子的情形，我们能够如实的看到这个世界的很多的东西啊，我们明白了啊，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接受的。你要去怪阿难尊者为什么不让佛陀多活20年？这个不，当时的因缘就是这样子，当时的因缘就是这样子，所以只能够说，我们如果真的了解因缘，没有什么东西我们不能接受，只是接受归接受。现在的因缘还是要做对，就像我们讲，没有什么，从因缘来讲，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公平的。有什么不公平？你给人家冤枉也是很公平的，因为有总是有它的因的。过去你肯定有做一些不对的事，怎么会无端端你会被冤枉？被冤枉这一时看起来最不合理的事，都有它的合理的因缘在后面。但是呢，我们在处事的时候还是要维持表面合理。一个国家还是要有它的警察啦、法律啦这些东西执行，让因果关系明显化，那么人们才会得到鼓励去做对。但是呢，从究竟来说，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接受和忍耐的，没有什么接受事情不能包容的，真的，你这样子了解就很简单。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种体会。所以学佛真正了解，对法有了解，特别你们学阿毗达摩的，你真正深入的时候呢，它全都是只是在讲因缘而已。整本阿毗达摩都只是在讲因缘，不同的因缘究竟法它怎么起作用，这个，那你看多了过后呢，那个对无我的那个体会，至少思想上就可以慢慢升起。如果你们研究阿毗达摩没有那种因缘的思想思考，没有那个无我的思考，那么呢，其实呢只是抓到那个细节表象，没有整体跳出来看阿毗达摩在讲什么，阿毗达摩在讲什么。他讲到完就是在讲因缘而已，没有一个我在里头。所以好也是有他的因缘，不好也有他的因缘。所以你一这样子了解的时候呢，你的心一定会广大，你一定能够广大。这个学阿毗达摩就要学到我们的心真的产生那种法的力量和造诣，那么呢，那个才是懂啊。当然如果你真的达到彻底的那个法的力量跟造诣呢，那不能只是靠读阿毗达摩，要靠体验阿毗达摩啊，你去修去体验，那个时候呢是真正的懂阿毗达摩。所以至少在思想上要这样子做到，你感受上能不能宽恕人家或者是怎么样，那是一回事，也许要那个要一点训练。即使是你思想上做到，你还是未必能够那个，因为没有断根嘛，烦恼没有断根嘛。但是至少你思想上能做到了就好办了，接下来就是啊，在一而再的让他在心里面那个法的力量在运作，那你的心就会广大，是这样子的。所以对我来说呢，我基本上呢，我是言是言啊，对也是对学生啊是什么，但是基本上呢，哎，再糊涂的事情，再乱的事情，我都可以接受的。只是说，接受是接受啊，需要的时候，如果骂一下会有一点效果的话，我也会骂一下啊，是这样子而已，明白吗？但是如果骂了没效果，那就不要骂了啊，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做的时候，还是要把东西做对。不是不接受，但是我们不管东西做得成做不成，东西能好转不能好转，但是呢，一定要有一个能力，世间上的一切的现象，言而必实，生意的一切的现象，我们肯定要训练到我们学佛，要学到我们能够以善法去惩戒去面对，一定要有。你这样子想就简单了。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想象你的袋子里有一颗宝石，和你袋子里真实有一颗宝石，对你真的遇到了困难的时候， 比如说在你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有什么差别吗？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例，我不懂，我觉得这例子临时想起的是不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呢就是比如说你只是想象这个你有一个宝，还有你真正的有一个宝带在身上是有一点差别的。比如说有些时候，但是呢在你处事的时候到底哪一个起的作用比较大，这也是另一个问题。你真的有一个宝，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人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完全慌起来了，或者是他饿的时候呢，他想我没钱，他也忘了要拿这个宝去换钱，明白吗？他饿的时候他可能也可能种种的因素他可能不会拿来用啊，这样子。那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没有宝，可是他想上我就想当着我有宝，我现在可以跟你先借钱，借了过后呢，我就当着我有宝，不要紧不要紧，我有宝的我有宝的啊。但是呢他借了过后他做了一生意，其实这个宝从头都不用用啊，做了一番生意，这边借了这边赚回来然后就还回去，他虽然没有真正的有一个宝带在身上，他就当着他有宝也是有一点作用。所以在实用上来讲呢，看到缘起就像那个刀很利，但是呢你未必会拿来用。没有看到缘起，可能你有一把很钝的刀，可是很钝的刀如果你拿来用也是有一个力量啊。其实是这样，只能说看到的力量那个慧力是远远超越只是想象和读到的那个慧力，但是呢用就是另一回事。有些人他拿一把棍他都很会用，然后那个人有很锋利的剑，但是就是不会用。你比如讲有剑的人打赢呢还是有棍的人打赢，不一定哦。他有棍，可是他可能他天天都在天天在练天天在练，他就打赢了嘛。另一个例子，你可以在现实生活里面看到的，有些很多那个国家领袖他们是超冷静的，你怎么侮辱他或者刺激他或者给人家丢鞋子或者是怎么样恐吓恐吓不动的，他不动的，就是即使他不懂怎么缘起或者无我，但是呢他的长期的训练让他知道动没有用慌也没有用，他去训练到他很镇定，那他不懂缘起。另外一个懂缘起的修行人，可能秀才遇到兵的时候他也是傻傻，可能他还会害怕。所以你不能够用这个来衡量他的里面的造诣完完全全，因为一个是天天都在用，他的武器很钝，可是他天天都在用，他拿着一个椅子他翻来翻去你都不能碰他。另外一个是他有全这个什么尚方宝剑什么宝剑，但是呢他就是这个宝剑他都不会怎么打也不会用，但是那个剑真的要用的时候很管用。那么呢有些人他这个缘起呢，他的心修行的时候他说没有想到怎么去领导啦，没有想，他只想这个是了生脱死了生脱死的，他就了生脱死。但是呢生活上的东西他可以完全处事，他不知道怎么把这个贯穿在一起，他只知道这个是解脱的。其实这个这门东西是可以拿来用在这方面，可以用在管理啊领导啦，甚至用在赚钱啦，但是他没想到怎么连贯嘛，他就没有拿到这股功力拿来用了。所以不可以有一种很太过纯粹太过单一的那个思维，因缘是很奥妙的。所以只能说肯定的，懂缘起是很重要啊，如果要解脱的话很重要，非常的重要。而且缘起的体会不是每一个人看到缘起他的深广度一样。根据我的观察，我有时发现到有些人呢他懂缘起他只是懂一个简单的，他只是这样。然后有些人我问过八号禅师，他说我因为我有跟禅讨论一些东西了，后来他说佛时代啊，有过去有一个比丘，他修缘起的时候是31戒一起修的啊，31戒怎么修？他说他的心涵盖量很广。然后怎么样保持是说你们自己你的心有本领的，你就有本领了，就是这样啊。所以有人可以修缘起，把31戒包在里面来修。那么佛陀呢啊，佛陀是无量的，他的缘起那修不行，无量的那个心不能想象的，他的心涵盖的这么广，全都在里面了，那缘起全都在里面了，缘起现象。 所以它的那个运用和体会和使用价值当然就大不相同。同样是四圣地的体会，但是佛的四圣地的体会跟一般弟子的四圣地体会都不同，深度不同，但是够了，从解脱来讲是足够。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们不可以用世间的东西尝试去表象去衡量一个人心里的境界，不可以啊，不可以，再小心一点，再小心。还有一点就是，不是彻底的缘起智慧。有些人在修缘起的时候呢，他们太沉迷于啊，我过去是什么，我过去是什么。他一沉迷这个的时候呢，他已经不在，有时候不在究竟法里面看那个因果了。他不知不觉就掉进那个概念去，所以这样子的话也不叫做真正的掌握缘起智慧。不是说看到过去是看到未来，外道也看到过去是也看到未来。啊，他们外道有些也修到这个，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讲他有缘起智慧？因为有缘起智慧就是懂因缘，所以这点要小心。所以为什么佛陀跟阿难尊者说，阿难，不要去衡量别人。如果你衡量别人的话呢，你可能会带来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伤害和危险。让只有如来或者类似如来的能力，如来就是佛陀，有类似如来的能力的人才可以衡量别人。那所以真的要很小心。我现在看到太多太多人懂那一点点就衡量，其实不可，因缘太不可思议了。这些东西是佛的领域，真的我们懂也只是皮毛而已，能懂一点，能懂多少就懂多少。但是真的因缘太深奥了，不是表面。所以阿难尊者就跟佛陀讲啊，我懂了缘起，我懂了，其实大家很难，但是在我的心里面不觉得不难。佛陀讲，阿难，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众生就是因为不了知这个因缘缘起法，那么呢，所以呢才会在苦海里面打滚。如果他们了知缘起法啊，就可以跳出苦海。这是一点，所以要很小心。虽然我们以为我们懂，但是这个缘起法的懂不可思议，彻彻底底圆圆满满的掌握，那是佛陀了。OK， 等一下，好，再讲。OK， 都好，都好，都好。他没有，他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硬性的公式。你必须了解他，也了解他身边的因缘，也了解他能可能达到，可能不能达，可能达不到的事，你要这样子看。所以没有硬性的规则方式。像比如说，我帮我母亲跟我帮我父亲就不一样了。我母亲是这个紫檀观禅都修过的。所以我帮他的时候呢，就是用法了，在法高层次法在高层次上帮他，直接叫他求，在临终的时候叫他求修气飞色观法，直接叫他一直在观，一直停，一直在那个阶段，一直在那用那个法修到最高，用那一门说的，他点头，他做得到。那但是如果我老爸，他就不一样了。所以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情形都完全不一样。他就是他这个不能，好，不能我就给你别的。像这我跟他说的，我就说你我就请禅师，缅甸禅师，因为自己的孩子他供袈裟还没什么感觉。我请了一个缅甸禅师到马六甲，到我们的家乡，然后准备了袈裟给他供，哇，就很有感觉。因为真的，然后我的徒弟跟他讲法，他就有感觉，他就很受法。我跟他讲法没什么感觉的，现在比较有了，现在好多了，现在好很多。但是即使是现在，也是我的弟子啊，一些侠类啦什么讲的话呢，哇，几听 你讲那些侠类讲什么他都很听，我讲的他就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后来我就把那些照片他拍他供养那个缅甸禅师的照片，假如我敢讲了供养拍起来贴他的房这边，就是举目都是，看到哪里都是。但是呢后来有一个时候他也问他，那个是更之前的时候，我也问他，你记得吗？你以前供养袈裟，我带过你这边供养，那边供养过。哎呀，我几次供养过袈裟，他忘了，他去过缅甸，他都忘了。他去缅甸，在缅甸那边供养给僧团，他也忘了。他想不起，想不起。后来我想，那你想嘛，你就想你让你的孩子出家，是不是？现在我每天做这样多事，帮这样多的人，那功德都是因为你让我出家的嘛，所以你的功德非常大嘛，对吧？然后他讲有没有别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给我出家很不情愿嘛，所以对他来讲那个功德他感觉不到，其实他是非常不情愿的，是没办法的，他几乎想哄我回去的想哄我回去的。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你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可以吗？就可以，像天天都在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做什么事情他突然间想到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有些时候每一个我觉得你只能拿捏，你不可以硬邦邦，你只是想我们的原理很简单，原理就是怎样把他的心带到最高最有法，如果能够让他想起布施就布施，守戒守戒，定就是定，慧就是慧，越高越好。那么在他的能力以范围以内，他能够怎么样的追到最高，那你问哦。所以每一个人处境都不一样，所以你要很灵活的面对他，很可能就只是握着他的手跟他安慰几下，是不是？像我母亲要过世之前，我们三姐弟就在他面前说，你不要操心我们，我们会和和气气，会很互相爱护的啊。他老人家，我们就是这样子讲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办法，对吧？或者是如果那个老人家他很多财产的，然后兄弟姐妹大家来这边，我们不会争财产的，我们会互相礼让的啊，那可能他就心就放心了。或者他心里有一个债务，他想起他以前的债务，我们一定会帮你还的，我们承诺啊，一定跟你还清啊，或者是马上我现在就跟你还清啊，那他种种的方法了，明白吗？看什么东西拉着他，就把那个拉着他的鱼钓，什么东西能够让他启发，那就启发他，所以非常活的。非常火的，用什么方法都好，你自己想。
刚才听了您把那个开示很有启发。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一些例子就是在每个人身上都不一样的。但是我是不是改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因为看清了因缘才？这个就是因缘吧，才会有一个智慧去面对
这样的情况。这个是说，如果你看清因缘，你就可以引用你的禅所成慧；如果你没有看清因缘，你也可以运用你的思所成慧。思慧，思考的虽然没有体证的那么有力。因为体证的是，因为思考的时候，到某一个时候你忙，你卡着的时候，你盲点的时候，你可能会怀疑。但是禅所成慧是不会怀疑的，你体证的，你看到了，你是不会怀疑。它的力量就在这里，它非常的巩固，是这样子。但是呢，在用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还是思所成慧还是扮演着很大的一个角色，还是可以用，还是可以用。所以你要用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就算是有些人他单单用那个轮回的信仰和因果的信仰就很强了，因为他的信心很强，虽然他没有看过也没有印证过，但是师父说有因有因果的有轮回的，那他就很谨慎，他就做到了嘛。但是有些人每个人的情形都不同，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已经反正我来世有保障了，那么呢他可能反正觉得，他可能有些时候稍微放逸一点，也可能，也有可能，但是基本上不会太离谱了，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在印证到的话，那么你这个因缘是确切的。如果说你不是这样，是说思索成慧的话，那么你就会怀疑自己这样做法对不对？
也可能怀疑，也可能不怀疑。有些人是信心人，他是信心超强的啊。有些人他什么都没体证，只要他的师父讲，他的佛陀讲，他就完全可以把那个信火实践出来。嗯，很难说的。哎，刚才等一下。你修到你能够像我们的西兰的那个大德一样，就拿着一把扇子在这里讲法。他西兰人讲法就是基本上有扇子这样子。好，你们不相信天堂吗？他给你看这里电视机天堂。你不相信地狱吗？转过来给你看啊，地狱啊。你能够修到这样啊，你就很好。
啊
你就修了，修。其实有些时候也不一定一定要坚持要人家相信有这些讲法，不一定要靠这个的。像比如说佛陀在讲法的时候，有些时候他遇到有些人那种比较有疑心比较保留的人，佛陀会说这个法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这么做你的来世会好，即使你不相即使是就算是没有来世你现在也好啊，佛陀都是这样子讲的，明白吗？就是对于那种可能不相信的人，或者是不愿意相信的人，佛陀讲，这个对你好啊，慈悲喜舍对你是好，有来，这个对你来世会好，但是呢，就算你不相信有来世，对你现在也好，啊，那就完了。很简单，这样也是我劝人家不要去伤心了，不要纠结了。但是呢他讲，喂，这个纠结是苦因，未来会不好。他说我也不确定啊，未来会不会，然后他说我们就会补加一句，就算是有没有轮回都好，现在你一个苦恼，你为了一个问题不能解决你苦恼，他帮到你吗？有帮到你解决吗？有让你更好吗？没有啊。既然那个这个苦恼这个纠结没有帮到你更好，为什么你要去纠结？如果纠结啊伤心啊哭泣啊能够把东西变得更好，那你就哭吧。但是摆明的也没有帮到啊，所以你这样讲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我们的佛法不一定要依赖未来世的，我们可以从很现世的这个务实的角度，就让他接受一个，让他们活得好一点。然后等他一而再的活得好一点的时候，他得到这个法的力量，他生命好一点，他比较能够面对压力啊，面对工作啊，面对压力啊等等啊，比较更高的情商啊之类的，那么呢他可能就感受到这个法的力量了。来世不来世那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们不一定只是靠来世的法或者因果法才能够让人家从佛法中得益。佛法可以在很基础的阶段就帮到人家得到法益，让他活成为一个更扎实更踏实更快乐的人。那我们就这样子帮他嘛，帮到有一天他一直感受到这个法的力量的时候，那有一天他就会想，可能那个也对吧，我来试试看，对吧？所以他不接受那个，你不接受这个也还有别的好处可以拿，就先拿这些好处，容易的先上手，等这些容易的上手了啊，这个以后也会的，真的。所以不要硬硬的要他相信，这个佛陀也没有这样硬硬要逼人家相信的啦。所以你信不信没关系，你不信，但是至少我教你怎么活得好一点，生命的约束。像无常本来就是这样嘛，你本来就是知道会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是不是？你为什么要苦恼？没什么好苦恼，都会过去的。所以往往我们只是用很基本的法去化解他内心或者他生活上的困苦就够了。相信不相信？不相信也一样可以用法的力量化解他生命里面的困苦，这个比较实在。然后他一而再的因为我们的法的分享而让他化解了痛苦， 啊，他不能够否定法的力量，他也许还没有相信因果和轮回，但是呢他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法益，那就够了。那他就一步一步走进来了。好 OK， 来等一下，哎，等一等等一等，好 OK， 好都可以。啊，还像什么？
两眼一抹黑，没啥进步。
两眼一抹黑，哦。
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何让这种信心对干脆的信心维持下去？
嗯。
有时间久了之后，你觉得好像没啥进步，有的时候会有点退心，就坚持度就不像过去开始的时候那么很坚持。
你确定你有正经心吗？
不确定。
嗯。有正精进的话呢，是马上进步的，马上马上。很简单，你看啊，当你一吸一呼，如果你这一刹那你有注意一吸一呼的时候呢，烦恼已经不升起了。你要能够看到烦恼不升起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这一刹那烦恼不升起它就是一个价值。如果你把这一个不看成是分数，你不看成是你的分数，那么呢，那你怎么进步？你连这一个好你看不到它是好，那你就在思想上的错误了，判断上的错误了。你要能够看到我一吸一呼，我没有想，我专注在呼吸，我就没有麻烦了，一吸一呼就没有痛苦了啊！你能够看到这个的价值，至少你才懂得真正算是懂得正精进的人。如果你连那个一粒沙的价值你觉得没什么，那么你要的是一个高楼大厦，不对，每一粒沙每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你不要否决它的价值，它就一直一点一滴，你否决了那一点一滴，然后呢你只承认看到大大的东西，这不对。累积就是累积，你一人像比如说你真正有懂得看到那个修行的价值的人，他平时他开门的时候没有正念啊，现在他开门他醒觉，他很好啊，然后呢他穿鞋以前没有醒觉，现在穿鞋他有醒觉，他就啊进步，这样子而已。然后他平时学佛以前他很多贪嗔痴，很多东西，以前他发一场脾气生气人家可能半个小时才平息，现在他五分钟就平息了，他就看到进步，很大的进步了，30分钟变成5分钟，很大的进步了。所以这一切的进步你要看得到，你才可能懂得正精进。你连你的目标看不到，连那个一路上的指标没看到，为什么我还没到达目的地，为什么还没到达目的地。其实你要看到每一次你在走的时候啊，又完成了100米，又完成了100米，又完成了100米。所以如果你看不到这个是成绩，那就很难了。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进步不明显。
啊，对，那很简单。有一个这个问题，也有人问你去问一个大师，啊，那大师就跟他说：“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好，怎么帮？大师那北传的了，拿起500块，哎，光拿过去，去给我买一辆豪华房车。他讲。大师太离谱了，500块买什么豪华房车嘛？哎，对呀，你只做那一点点的付出，你要什么解脱吗？真的。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还是蛮禅修，还是蛮打坐，还是蛮努力的。
我告诉你，任何一个学生如果来这样子问我的话呢，我就说，如果我。正精进的学生是不会问这个问题的。你问这个问题，其实你的正精进已经打了一个大折扣了。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是在因上问，不是在果上问。我做了多少？我因能做，我现在做因的能力比以前强了。我在因上努力的能力比以前强了，这个就是我的进步，而不是我的果结了多少。我之前我一天种5棵树，我可以挖5个洞种5棵树，现在我一天挖一天，我的力量已经强起来，我可以挖7棵了啊，我要加强。 就像钻木取火这样子，是不是？其实如果那个钻木取火要你去钻它三分钟，它火才会冒起来。你一看现在你钻钻啊，半分钟你就很累了，哎，钻钻钻四十秒，还是没火星，你知道吗？啊，钻钻钻一分钟，你一直在训练，你其实在训练你能够持续性，训练到有一天，两分钟59秒，你还是一个火星还没升起，可能它就是要三分钟，那个热度才够可以起火。那可能你在转转一下的时候，你自己就把那个东西放在窗口边，那个雨水喷进来又湿了啊，这时又不行了。那你在想啊，我现在又学到了一样东西，以前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不可以弄湿的，现在又要一番辛苦啊，现在连三分钟都，你真的转到三分钟它也是烧不起火，那你要去把它晒干，然后要去学。所以每一次的挫折，每一次的训练都是让你减少更靠近你的目的地。你要先爱迪生这样子，人家问他不一万还是十万，人家问他你的电灯发明出来了没有，你不是说要研究电灯，电变成光明怎么变嘛，人家讲他取笑他，然后你现在试了多少次，不能是一万次，哎呦你就失败了一万次。他说错，我已经排除了一万种不可能，你看他就是完全不受打击，结果这个人成功的发明电灯。所以你要怎么样用怎么样的心来做，成功的人他的心是绝对没有沮丧的，只想好这条路不通我就再试，我要知道我错在哪里，我的水一直掉下去，我一直倒下去，我们天天都倒水啊，为什么这个桶还是不满啊，就开始研究了嘛。那你漏水，我每补一个洞我就更靠近成功，每补一个洞又更靠近成功，应该是这样子来看吗？所以不可以，你有错误的对成功这东西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你要在因上去分辨，不是在果上一直问我的果为什么还没结果，你要问我种的方法对吗，一直在研究，一直在探索，然后不断的改进。真的成功有很多方式的了。在帕奥有一个老人家，他就是修了半年在家居士来的，那个寻法尊者还特别指给我看啊，你看到吗，那个老人家现在你看他天天在入四禅，你知道吗？他寻法跟我说，他在这里修了半年，最近才上禅，一上就一下子就上了四禅。他修了半年，天天一片黑，什么都没有跟你讲的是他，然后一片黑，什么都没有看到。然后呢，他就是有一天，他就是可是他很用功，时时刻刻守护，行住周围也守护。然后呢，有一天他就走啊，走到那个路的尽头那边，然后就在那边看着，他讲，但愿我有禅相吧。闭上眼睛，哇，一片光明，他就守住。啊，他很多人得了光明都没有这么快入禅，可是他一得，等下他去做，等下就入禅了。所以因缘的成熟不可思议，有些人就是早早就得到光明，但是呢就没有，有些人他一直在做对，他只是才差一点，他就是不平衡啊，但是一下一平衡了他就成了，很难说的，是不是？不要这样子想，只想正精进。如果你要对修行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因果的信心，没有因果的信心很难的，这个世界上很难努力的。我们对因果有信心，只问我做对了没有，做对了就不要去想了，不要太。而且每一天你都在进化，怎么可以没有进步？我们学佛的人，一天任何一个学生跟我讲你今天没进步，我讲你肯定没做对，没做功课。你有做正经经，有做正课，你不可能今天没有进步。今天每一天都要进步，每一天都在累积，每一天都在累积，每一天都在做，不可以没有进步。每一天，也许你的进步就是学习怎样少犯一个错误，那也是一种进步。也许你的进步就只是学会不要沮丧，那个进步。我跟你讲，我以前我就发现到我有一种进步。上次以前我在修马哈西的那个系统的时候，我就跟我那时候那个系统就是很苦的，很艰苦的，就是很勇猛的。然后呢，每天啊，师父很权威的，啊，怕怕的，就跟他师父每天都要找东西报告，没有报告的就有点怕怕的。然后呢，有一天我告诉自己，哎呦，那天真的是很勤奋的事，但是没有还没有突破。 我就笑笑了，走到师父面前，板对啊，今天就是这样咯，我已经吃了没有成功，很洒脱的就这样子讲而已，也不紧张，准备面对来自师父的一切，因为师父也有我们施压力的。然后呢他就很奇怪，你的心很像很强，很松，很松很柔，可是就是很强，就看着师父在合掌，然后呢他就笑笑，在他来讲，我觉得他那个笑笑好像给我很大的鼓励，就是好像其实在他眼中我是进步了，因为我平时我会有一点哎呀没有，总是有点怕怕，所以我很坦然我接受，我觉得那后来我一出来说哇心多开你知道吗，多舒服，因为我再也不会再去挂碍这些，我只是尽力而为，我再不挂碍这个德和事，那个对我来讲是很大的进步，而且师父也看到我在进步，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学到一个这样的态度，所以那个本身就是进步，你要看到这一切的进步，每一个心念的进步你要看到，每一个进化的进步你要看到，不要只是太功利，明白吗？不可以这样子。好，哎哎，为人家治病了，为什么不可以呢？
现在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因为我在修的学习的过程中，我学到了一个其他的一个法，它是属于观莲花的，但是我怕，有点怕，所以我一直不敢去学习，因为我觉得可能会对我先于南山这边也可能这个方法不对，所以
我不了解那个修行观莲花的，我不了解啊，哪一派的你要拿他的书来看，我不了解，不敢弄那样的评论，但是到底他学的时候他怎么带你下一步我们也不了解，所以我不对不了解的东西松然是不评论。哦，没有不可能再死亡，肯定会死的。
因为他的情况来说的话，基本上是跟正常人一样的，已经修复到这种状态。但是突然就是接到电话的时候倒下来，然后全身抽搐，然后马上他们给他处理，因为他是我教他们家人的护理，但是晚上的时候就这样走掉了，而且确实没有一点点痛苦。他的癌细胞已经全身都有的，已经很久没吃，但是到了上海的时候，我通过两个周，他开始吃，开始拉，非常跟正常人一样的玩等等都一样的问题都没有，但他们的家人不会责备我自己，但是我觉得我比较责备自己。
你觉得你犯了什么错？
间的时候没有帮上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治病呢是比较公益的，我有的时候还掏钱往里去做，可能占据了我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们周边的朋友他们都比较建议，就是说让我把这个时间是否用在赚钱或者是用在休息上，少去做一点。但我自己呢也比较纠结，所以请师傅帮着开始。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不要把不是错看成错。我们这个是不需要的。因果关系要搞对。如果自己不是他死亡的因，然后自己拿来担，那个是奇怪的一件事。这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怎么样讲，众生都有他的因缘的，他总要走的。你再好的医生他也会走的，是不是？所以一个好的医生他是不会因为病人死去而动摇的。如果他很容易被一个病人他就牵动了，就动了，那你怎么去度更多的人，怎么去医更多的人，对吗？医生常常都有人在面前死去的，你只有不动心，你才有那个力量继续的再去帮下一个。一点是不是？这是很简单。而且人死了你能做什么？是不能，又不是你的过失，就算是你的过失也没有可能要纠结的。为什么？除非你存心刻意要害人，是不是？又没有啊，你这个还算是你自己，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什么错，是不是？过去在这个英国伦敦有一个心脏科的专科医生，他也是啊，他因为刚完成他的专科，去动手术，最初期的几个手术，其中一个手术，他们动手术的时候呢，是那些亲人全部就在那上面看着你的，他的那个手术室上面有一个可以看的，穿在床铺上可以看下来，看着你动手术的，你怎么动他的亲人的手术，看着你动的，所以那个其实要很强，心不强的人是做不了这种手术的，因为就是很公开的。然后呢，他就在动手术的时候，突然间那个病人的心脏，那边不能从哪里冒出那个血，哇，血如注这样子，他慌了，就在那慌着，他不懂他做什么的时候呢，那个病人就这样子流血到死掉了，就在死在那个手术室。然后他在过去的救回来大概是五天吧，不出一个礼拜，他一直都没有那个心在接第二个手术，就在只是在医院里面，在自己的舍里面就静静的，然后也没有被分派任何一个任务。他其实也一直不愿意接受带新的一个任务，然后呢，到了大概不五天吧，还是什么？那个大医生就是那个主管，派他再去动下一个手术。那当时呢，他就想，我已经不能了，我太怕了，他觉得他再也做不起，做不了这样的事，他不知道怎么办，再继续。然后那个大医生跟他说：“你看我们现在好好的，但是很有经验的。”他说你觉得你没经验你不会做，但是你要想，每一个有经验的医师都是从没有经验那边来，而且呢也都有多少人因为我们的不够经验而牺牲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这样子也不会有今天的我们成为一个有经验的医师，自然的现象就是这样啊，没办法。所以他一这样讲了，好，他就化解了他心里的那个障碍，又再拿起那个手术刀，又再走进手术室，再来动手术。后来等到他成了全伦敦最顶尖的，全伦敦最顶尖也几乎是全英国最顶尖的心脏医科的医生的时候，就是说他的成功率是最高的。他说：“你不要看我成功是偶然的，我也经过过去的那种挣扎，但是呢，如果我没有放下那个错误，我就没有今天了。”你走不下去，一个错，一个医死人你就完了，一个手术失败你就完了，那你怎么走得下去？只能说他有他的业，他也是在倒霉，就是这样，就这样。好，至于你是否应该要去赚钱还是那个，其实呢，看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现世的还是未来世的，而且你是否是想自己还是想别人，这样对我来说都也没有说什么，赚钱也没有说是错。 公益的事肯定有很殊胜的功德，因果是真实不虚的，你做了多少好事真实不虚。对我来说钱够了就好了，你这样子做公益也是一直可以帮到很多的人。观莲花真如，
观莲花和咒语持咒，
和持咒啊，
会不会和我们的有冲
突？在最近的在北京，我给大家讲了这个传车经介绍，不可以讲讲，其实讲的话也不彻底。这样子的话对经不好，因为那个经可以讲得很深的，我只是因为我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晚上嘛，所以给他介绍了传车经。传车经里面的精华就是气清净，气清净。那在经里面呢，这个不那满达尼不大回答这个舍利佛尊者舍利子，你们这里翻译成好，那么呢他说讲到气清净的时候，这个不那满达尼不大他说这个修行的次第，他讲解那个修行的次第，气清净，戒清净，导向心清净，心清净导向见清净，见清净导向度疑清净，度疑清净导向道非道自见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导向行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导向自见清净，真如无取着涅槃。好，这个是必然的次第，解脱必然的次第。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找到很明确的修法指导你经过这个次第，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个清楚的证悟的次第，那你自己要想，你要去问这个修法怎样帮你。如果从解脱角度来讲，如果你要说对我的心对我的记忆力有没有帮助，这个我是不会去评论，那你自己去试试看就好了。很多东西有好处，如果你问我这个太极打得好不好，肯定好，瑜伽练得好不好，肯定好，但是打太极会解脱吗？那我就问你，你看看太极有没有气清净。如果你问我瑜伽会不会解脱，你去学一下瑜伽，你问在瑜伽术里面有没有这个具备这个解脱的这个次第，能不能完成这个次第，气清净，它必然的次第。为什么叫做必然？你有别的道路吗？它可以有，你可以修这个方法阿那巴那入门，你可以修这个方法入门，可以修那个方法入门，在很基础的阶段怎么样培养那个定啊怎么样，但是到后来它还是逃不了。为什么逃不了一定是这种次第呢？因为简单讲，佛陀引导众生解脱的方式就是让众生看清生命的真相。看真相它是逃不了的，不管你怎么看，究竟的真相看下去就是究竟法。开始你必须先到究竟法，没有看到究竟法根本不要去谈解脱，你要看到究竟法，究竟色法，究竟明法这个你们往后你们自己有研究嘛然后这个究竟色法究竟明法，你还要看到它的因果关系啊，你要看它的因啊，苦跟苦因，第一个圣地跟第二个圣地，苦圣地跟极圣地，这个是我们整个，要不然的话你看这个花也是啊，很多人都夸花开花落，为什么没有开解脱这个要懂，他一定要经过，他就是看到这究竟法，究竟法的因果关系，然后呢看到这个究竟法跟他的因果，他的因，他们的那个这个无常苦无我的真相，那个真相不是说谁告诉你的，是那个真相就是如此你要看，然后看到那个真相会产生什么效果那个效果就是里面所讲的那个次第，它自然的 你看到那个火在烧，你自然的手会伸回来，会烧到你的手了，它自然的，每个人火手被火烧自然的就会痛。所以那个次第也是一样，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了，你知道那个云，你抓那个云，抓抓抓，每一次抓抓不住，那个云抓不住，你就放去，你就不会再抓它。你以为你抓得住，你才会去抓。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发现这抓不住，梦里你也许去抓云，醒来的时候你知道云是抓不着的，那你就不会去抓它。一样一样，所以那个叫做次第，因为你知道了这个，它自然就产生另一个效果；知道了这个，它自然产生下一个效果；知道掌握了这个，它就自然走向下一个效果。它是必然的一个过程，这个次第。那么这个次第有没有可能在最简短的方式完成呢？这个我们不要去推翻，因为从过去辟支佛以来，有些时候他只是做一些行施，他关照一下他就解脱了，没人教的啊。但是呢，一个人会成为辟支佛，他的波罗蜜是多雄厚，比上首弟子还要雄厚。上首弟子从受记到成上首弟子，一个二真子戒有十万个戒，那么呢，这个辟支佛最少两个二真子戒，最少那辟支佛的那个六十万个戒的那个功德，那个波罗蜜。所以从你们这里叫巴拉蜜啊，都可以啊，我习惯了旧的词。好，那无论如何，这个巴拉蜜要这么雄厚。所以过去已经生生世世无数次学到这个行舍观智，已经看过了这些这个七清净，已经六个清净已经在纯熟了，他只是点一下，他就完成第七个清净啊。这种情形是这样的。那么呢，总之他逃不了，快还是慢他逃不了。所以我又问过宝华禅师，有些人他都很快觉悟的，他是怎么样的呢？掌握这些。然后他说，哦，这个是因为过去的波罗蜜的缘故，所以他们这些一证悟成阿罗汉，就是四无碍解智的，都是过去都曾经好多次到行舍观智的修过的，只是因为那个大弟子的愿，让他们过去怎么修都还没有解脱，所以遇到佛的时候，适当的时候呢，他点一下就破了。所以但是帕奥禅师有跟我讲这个，他说没有人可以说他不体证四圣谛的觉悟的，这个佛都讲得太清楚了。所以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子讲几句他就开悟的那种呢，那他不会不懂四圣谛的。他也许名词这个应该怎么称呼，这个怎么称呼，但是你真的问起他，他是懂得什么是无苦，什么是苦因，什么是苦的熄灭，什么是朝往苦是熄灭的道，他是懂的。他也许你叫辟支一尊辟支佛来跟你说这个四圣谛，他不会像佛这样细分啊，细细讲解，这是他是懂的，他不可能不懂啊，他不懂的，不懂四圣谛，那就不会了。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无论如何，学法呢是不能够去走那种绝境，是期望我能够像辟支佛这样。如果你是辟支佛，你就已经是辟支佛，你就是辟支佛，你自然而然的就开悟啊，在某种处境里面自然而然的开悟，那是可遇不可求。那么我们的修行不是等在那边等待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当然是往那个次第走。所以如果你学这个的原因是要解脱，那你要确保你真的是按部就班照七清净的方式来修戒定慧。简单讲是戒定慧，戒清净就是戒，心清净就是定，然后呢从见清净度疑清净一直到自见清净，这个都是会学的那个领域。好，那么呢你就是要在这个七清净里面努力。那么至于你有没有那个巴拉蜜，就是说能够看到树叶掉啊就开悟，那个是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它发生算你啊，你有福，过去你有功德，你累积了很多巴拉蜜，然后呢你有福啊。如果是没有，那按部就班的勤奋和努力正精进，当然是照规则走啊，照那个次第走，一定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这样讲我觉得应该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那你要看你学这个目的何在， 如果你学这个就像你学太极一样，没有，我觉得什么东西也没有，我这个人是兴趣比较多广，所以如果没有什么妨碍也没有伤害的东西呢，我是了解一下我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我相信他会达到什么目的，那我就要看他是怎么运作的，这样子。嗯，在佛陀时代有佛陀给人家看一个金莲花，看，可是用佛陀用神通让那金莲花腐坏掉凋谢啊，那个人过去还做过五百世金匠的啊，他对那个金莲花很有兴趣，他定就来了，还怎么定就出现，然后等一下他就坏了啊，他过去的巴拉蜜就成熟啊，就看他的坏灭，一下子就开悟了啊。那种情形也一样，要懂事圣地的，他也经过那个七情境，只是他的过程很快，因为是佛的本领，佛用的方法来给他快，但是都是证悟，都是七情境的过程，没有，只是说有些人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因为他过去的巴拉蜜的缘故，很短的时间就完成，非常短，非常短。嗯，他可以刚才还看看歌女跳舞的，还在那边玩乐，他只是遇到佛陀，因为那个歌女突然间就在跳舞跳到一半的时候就倒下就死掉了。好，他完全什么心都没有了，完全冷掉了，完全震撼了，完全清凉起来了。那个时候他就有戒了，他有戒，然后也有心经，他听佛讲就开悟了。嗯，有这样的个案，但是都是七情境的道路，不管多么的快，或者是慢，或者是什么，只是那种是可遇不可求了。而且你遇到的是佛陀，那遇到的佛陀会知道你应该怎么样最快。那么如果没有，按部就班的学，照次第走。照次第走。好，来，哪位？
孙正，你好。好，我有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开始修行或出家，然后家人不理解不支持。对于不生孩子这事儿的话，他们就会搬出孔子说过的“百善孝为先，无后为大不孝”。
对对。
对于这种情况下，作为年轻人的话，应该是如何面对家人，如何给他们解释，说服他们。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看过一个佛教文章，他们上面有讲到，就是家族里面如果出现有修行者或出家者的话，是对整个家族来说最大的孝顺。正所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不知道，就是说在咱们南传里面是不是有这种说法？如果有的话，他对于就是说出家者对于家族的孝顺是如何解读？
在我们还没有满足，别人的问题以前，先让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是要活出真正的智慧，还是大多数人的信仰或者是眼光？什么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依自然界的规则。大多数人的眼光就要看大多数人的智慧到哪里。我先要在我们还没有谈去满足别人的想法之前，我们先那个知见先要拿对，过后我们再问自己怎么样，有没有可能满足他们的想法，应该怎么面对他们的想法，我们也认真对待。但是呢，我们先问自己，至少我们的知见要对，他们的想法正确吗？这是第一点。好，如果他们的想法正确，我们就满足；如果他们的想法错误，那我们怎么面对？啊，这个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内心里面有个定，一个清明的定见，有一个正见，正确的看法。然后呢，我们再讲，有了这个正确的看法，我应该怎么去帮他们啊？那是另一回事，那个是一个是牵涉到大是大非，一个是牵涉到善巧。怎么去引导或者是什么？好，无后为大。其实你直接去问孝道，孝道是什么？ 佛陀也有讲孝顺，孝不是孝敬，孝也有讲孝的，我们佛教也有孝道的。他说什么是孝？孔子讲的孝是什么？我们自己先有自见的，我们才讲去怎么样去面对这种另一种。我们先明白真正对的是什么，然后再去明白这个跟这个之间怎么跟它结合。先我们先要有一个对的自见，什么是孝？为什么要孝？其实孝来自感恩，对吧？因为父母亲把我们养大，辛辛苦苦的带我们走上来。其实孝道，其实孝是指感恩，只是说它是指一个很特别的感恩，我们叫做孝。因为对我们这么有恩惠的人，我们要感恩。那什么叫做感恩？怎样才能感恩？你对你给我呢这么多好，我当然也要给你好，这个叫做感恩。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建立在这个理解上来，我们来谈孝，那我们就很清楚了，就是我要带给你好。好，那怎样带给他们好，带给父母好？是不是你要什么我给到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就是对你好？是不是每一个人他要的东西一定都是对他自己好的，或者是他要的东西一定是对的？我们要问这个根本问题。如果是智者，智者要的，那他当然不然就不叫做智者，他要的一定是对他好的，我们才可以称他为智者。如果他要一个伤害自己的东西，那个怎么会是智者呢？好，那其实众生懂不懂什么对他们自己最好？我们的老人家懂不懂什么对他们最好？我们要问。好，如果他不懂，我懂，那我应该怎么办？是不是懂的一定要听不懂的被他带着走？是不是双眼人一定要跟着单眼人走，单眼人要跟着盲眼人走？我相信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单眼人有眼的人要跟着没眼的人走，没有人会接受，不管那个是谁，对吧？你看不到，我还要，我明明看到了你，因为你看不到，只因为你是某某人，只因为你对我有恩惠，我一定要跟着你走，即使是那个是走向悬崖粉身碎骨，我也要走，只因为你对我有恩惠。你们会承认这样的一件事情吗？不会吧。你看不到了，老人家已经瞎眼了，那我还要跟着你走？不可能。好，那我当然是，如果我真的我要感恩你，如果我两个我最亲爱的人他已经看不到了，那我要感恩他，我要笑他，我要回报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也跳出危险，而不是被他牵着走。不可能。什么叫做孝？孝就是感恩，就是回报，就是给你最好的，带给你最好的。那我们学佛，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因为佛陀，并不是因为你养了我，你给我有养育之恩，你就会养孩子，就是有智慧，就一定是有智慧。那我们就不能理解了。这个是世界上的一种很严重的错见。你把我养大了，你就一定是比我有智慧，那就不得了了。养孩子就马上就会有智慧，那就佛陀就不用去修行去成佛了。对吗？会生孩子就有智慧？不是的。 智慧是来自你懂得自然界的规则，然后呢因为懂了就不会伤害自己。那如果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最亲爱的人，对我们有万分恩惠的人，他错了，那我们就要看我们的怎么样用，拿出什么样的膝盖去给他恩惠，给他利益，去帮助他，去牵他，而不是我明明开着眼睛看清楚了，你都看不到了，那我还是要眼巴巴的看着，这样子跟着你，陪着你走进悬崖，这不可能。我怎么样也是千辛万苦，再辛苦我要把你救出悬崖，我不是跟着你跳进悬崖。那这个悬崖代表什么？它代表生老病死的苦。所以我们这个自信要有，我们学了佛，经得到了之后，借了佛陀的智慧，我们这个自信一定要有。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慧，真正的恩惠，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自信，那我们就是没有，就是跟大家一样的迷茫了。但是我们学佛就是走出迷茫，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这个是对的，这是好的。那我要做，那为了这一个给你好，我相信没有多少个孝子会说啊，我违逆了你，我真的不孝，你知道这个是死路，你硬硬的把你瞎眼的父母硬硬的不管了，抱着就走了不管了，那么其实你实在是救了他们，你不会说你不孝。你要有，我们要有这种自信。如果有一天我们用很大的奋斗力去把我们的亲人，我们最爱的人，把他用最大的力量违逆他的意愿把他救出来，我不觉得我们应该心里面怀疑自己，我不孝，我没有爱他，我不爱护他，我没有感恩，这是怪。我们很自信的，很清楚的知道，我这么做虽然我不如你所愿，但是我只是为你好，很肯定的。这个自信要有，没有这个自信，我们怎么走下去？我们明明有眼睛的也变成没眼睛了，我明明有眼睛的，我这种信心要有，是我明明看到的，这个是危险的道路，没有前途的路啊，这一条路是清清楚楚，是跳出升天的路，那你不会去管太多的。这个自信要有，我们先有了自信，我们再谈下一步怎么做。我们这个自信要有，要清楚这个是对的，哪一个是真慧，我们要问的是这个。所以好，那有后会如何？孔子，我可以讲孔夫子，他是我是蛮佩服的。为什么？在没有遇到佛陀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能够这么优秀，这么有美德，这么懂得想出一些让国家安宁和谐的一些道德准则，你必须佩服他。我自认我没有他这种天分，我自认没有孔夫子的天分，但是今天借用了佛陀的智慧，我肯定比孔夫子有智慧，借佛陀的修法，我肯定。孔夫子可以说人未知生焉知死，那是因为他不懂，他在讲这句话，我不需要讲这句话，我比他懂，不是骄傲。我们其实在天资来说，我不敢说我们可以超，你看他那个易西辞，他研究易经50多岁，研究易经一下子他的理解可以那么深，那么他肯定是绝顶聪明的人，可惜我们比他好命，我们遇到了佛陀的法，他没有。所以借佛陀的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侏儒，就算没有比巨人看得远，也会看得高一点，远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是借佛陀的力量，我们实在是也不敢说我们自己几厉害，但是我们真的是借了佛陀的力量，那么呢，我们要有这个自信，不需要给孔夫子的教育迷惑，不是说迷惑了，对不起，就是说不需要被他捆绑着，他有他的盲点，他连老子都不如。我真的，你看一本道德经，孔夫子真的是 根本不是老子的同一个档次上，根本不可以跟老子比。老子很自信的说他，你来了还带着一些牛羊，这不是牛羊，那是鸡鸭，还要做生意。他去，孔子是带着那些去见那个老子的。老子觉得要有更有自信去讲道，自然的道，但是因为老子的道太高了，所以呢，孔子也跟不了。孔子反而是更受欢迎的，因为他讲的是人们都懂，比较容易接受。老子的层次是更高的，但是没有多少人真正的懂。其实摆明的，你一看一个论语和道德经，那个层次是完全差很远的，非常远的。道德经的层次是远远超越论语的层次和境界。嗯，好，那么我们看，所以我们不需要受限于孔夫子的有限智慧，我们因为我们有了佛陀的教法，所以这点自信我们也要有。那孔夫子很多东西他不懂的，三世轮回这个东西他不懂的，他真的不懂的，他才会说未知生焉知死，他才会讲其实生也可以懂，死也可以懂，他没有能力懂，因为没有方法，他没有一套佛陀，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这点自信我们要懂，当我们很清楚了，有我们就不紧张了。孔夫子讲什么也好，不紧张，不会动。我们清里面要有一个内在的清明，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真慧，真正的利益，我们知道了。好，接下来怎样去回报对我们有恩惠的人？其实如果你的心量更广，有一天你真的有一天你修得够远，你真的如你可以明白生生世世我们过去无始以来真的是无始的，你找不到一个起点，从没有一个起点来说，佛陀告诉我们众生里面谁没做过你的父母，你这样子想的话，心量大一点，以天下父母为父母，天下儿女为儿女，这些都是就像父母和儿女一样，那你的心不再是那种狭窄的笑，是大笑，大笑，以笑世间的父母的心。当然这一世的父母还是要特别的孝，为什么？他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缘，俊因俊缘，很近。所以这一世的父母，我们既然这么靠近，我们还是应该给他一点回报。那佛陀说怎么回报？如果我们让他来皈依三宝，守五戒，这一个回报远远超越你把父母扛在肩膀上走很远的路。为什么？你刚在肩膀上他只是帮了他一点，但是你给他皈依佛法僧守戒，那么呢他的生命因此而走向光明，你在因上帮了他。所以当你这样清清楚楚的知道真正回报孝我们的父母的孝顺呢，孝敬回报感恩是法，让他因为得到法而能够达到真慧。那如果你很肯定是这样子，那你心里有一个内在的清明，你真的知道是这样是最好的，那么下一步就在讲怎么去帮他们了。如果我们连这种内在的稳定和信心都没有，我们怎么帮我们的父母？只能够跟着他们的极限于他们的有限智慧，或者是甚至是极限于他们的无明。那如果我们受我们父母的无明所限，我们怎么帮他们呢？问我们自己，他们活得快乐吗？肯定父母还会绑着孩子的，肯定活不快乐，我可以告诉你肯定不快乐，他的心里面还在抓着。真的有些父母真的他养了过后他还要控制，他们有他们的盲点的，是他们做的是很付出，但是我就跟他们说了，我对我来说呢，如果你要爱我的话，你要让我快乐，而且特别是如果我真的是我的快乐是如法的，不然的话呢，那种爱呢就好像养一个猪仔，养大了我要杀掉你，对吧？ 我要你这样就这样，你是完全被我主宰。不是的，我们长大了，我们有我们的那个智慧去判断。我不是叫你们叛逆哦，这个也许跟中国人的传统的孝顺有不同，但是我觉得在法上，第一，我们要教育父母不要沾有，他们沾有孩子对他们也不好，我们要教育他们不要沾有。如果他们还沾有的话，到临终你知道他们怎么办？他临终的时候还念念不忘他的孩子啊什么的，结果又是一个情感的纠结，一直口生生世世这个情感的纠结扣在一起。所以我是怎么帮我的父母的？我第一，我觉得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无执，不执着。那怎样让他不执着？我不可能用执着来教育不执着啊，那我就洒脱一点啊，我对他们好，但是我不执着他们，我要做我就做了，但是我就是对他们好，他们也知道我对他们好，但是我就是不执着。当我不执着他们的时候，慢慢他们也慢慢就要习惯，要洒脱一点，就不执着。因为他的孩子是不执着他们也要放，要不然不放他自己会苦啊。慢慢他也是又就学会了洒脱，我用洒脱教育洒脱，我用不执着教育不执着。我觉得到了一个年龄过后，学了法过后呢，我觉得我是我父母的导师，我觉得我在法上可以教育我的父母，这个自信是有的。这个不是，这个没有违背孝心，没有，这个没有违背孝道。我们要如实，如果我看得比你远，那我还是要像小孩的时候，那就不对了。那我要谦，长大了我们谦父母，还没长大父母谦我们啊，那时我们要这个信心，怎么谦他们，怎样打破他们的盲点，这个一定要做，不可以用孝来压人。所以我在我出家的时候，我在前前后我在家里呢，我是跟他们要讲道理的，不讲道理不行，谁都要讲道理，那你讲服我就好。结果我爸爸就叫了一大堆的亲人来讲我，我还记得1994年华人新年年初四，一批亲人全部围着，那是我才去做法工，等着要出家。因为没钱嘛，就暂时做法工，还有一点津贴。来，我直接走进来，我知道了，一走进来就知道，大家看那的那个气势就是要等着我回来。然后就拿了一张椅子就摆在面前。有没有讲不妨开门见山？会听广东话吗？有什么要说的，不妨开门见山，就是这一句话。然后呢，他们就真的是我就来了，我就坐在大家面前就说了，然后我说很简单，不讲道理我是根本不没我这个人，我是觉得什么孝也好也要讲道理，你不能够以你是长辈来压我，这是不可以的，这个是人生在世的一个基本的道德准则，就是要讲理，父母跟孩子也要讲理，亲人什么人都要讲理，不讲理就是不要谈的，不可以的。我就讲什么建设好，然后呢我讲很简单，我只是要寻求一个生命的一场试验和理想，因为生老病死我不满意，你有答案吗？你告诉我就好了，如果你有答案我们再来谈。他们都没有答案呢，生老病死谁有答案除了佛陀？那没有答案呢，那没有答案的话，那对不起了，那佛陀有答案啊。他讲我爸爸不是我的二伯跟我说，不要给人家骗了，很简单，骗不骗，我说我去做一场试验嘛，是不是？我就是做一场试验嘛。我以前修，我另一个修法，以前另一个修法的师父也是这么说的。这些人呢、也不懂是不是读了他的太多阿毗达摩想象的。那时我直接跟他讲，That's why we have to verify the experience of Bande. 我要用实际的尝试和试验去印证一下嘛。我没有说我从帕奥回来就是我要信我就完全接受到完了。我说也许你讲他们是想象阿毗达摩的，但是呢我说我就是要用实际的经验去印证一下嘛，去确定一下嘛。 就讲，所以我过去的师父也没办法，也只能接受 我很合理啊，讲道理啊，那尝试嘛。所以也如果说受骗就试试看嘛，我们又没有讲你一定要全部要全盘接受，对吧？试的东西是不怕的，不怕人家怎么样去考证，不怕佛陀的法师不怕，只怕你不来考证，你要来考证你就来考证，就是这样。所以很简单，受骗也没有了。所以我说啊，这是我生命的自由，我要尝试。父母亲的问题我解决了，我处理了父母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嗯，所以在理上从来没输过的，没输过。你讲什么很简单，我也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只是把佛陀的教的讲，没有人可以抵挡的，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讲出比佛陀还要高的还要高明的这个法则，那我佩服他，那我们就跟呢。如果你真的能够教我解决生老病死，我跟你啊。但是你不能够告诉我怎么解决生老病死，那我去寻找，有错吗？没有错啊。那如果说我没有照顾你，让你在街头流浪这么做乞食，那么你说这个可能很过分，那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真的给你安顿了，那接下来我的快乐你不要管，对吧？而且又不是坏事，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快乐的选择啊。如果是面子的问题，对不起了，对吧？为什么你不心意转一转你就解决，你为了你的面子问题，我要过一个不快乐的生命，这个不合理。嗯，我知道其中一个原因，他们一直要我回去就是为了面子问题嘛。以前现在他们放弃了，因为他们改了祖先的坟墓，都还没有改到我还俗。嗯，我相信风水嘛，我们家最会读书的那个竟然出家了，不行，改坟墓。我们祖先不灵，对吧？祖先不灵才会有人出家啊，那这样子，哎，是不是？所以很简单，嗯，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的大是大非这种东西要分得很清楚，心里面有个很清明的自见，我在做什么，我有没有违背良知，我有没有对父母不感恩，对养育之恩不感恩，我有没有失去孝心，没有，那不需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以前我爸爸也在暗示啊，你们这样子做不是很自私，我说我没有啊，我得了法医，我找到了好的师傅，我都介绍一大堆朋友去学习，我哪里有自私，对吧？没有自私啊。但是如果你能不能够跟那什么，那是另一回事。他没有自私，我们没有自私。然后我告诉他，这种自信是不需要外来的认同的，我们很自信，我们没有自私，这个自信是不需要外来的认同的。学法不是自私，我只是说其实那另一种才是自私，为了那种面子问题或者是思想观念，你就要掏掉人家了，就要要人家跟你的方式生活了。其实这个是有自私的成分的。坦白讲一句，也许我们不愿意想我们的自己的亲人有自私，不愿意这样子想，但是事实是有的，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有些时候都有的。但是，当然很多人讲我不要这样子想，因为想了过后我就在他们在我心目中就不美了。哎，本来就是不美，美的就只有修行清净，心清净的才美。但是不美我们也要爱护，是这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其实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的盲点，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的福气亲近到佛陀的教法，所以他们在很低的层次里面徘徊。那我们就要有那个气概和勇气和智慧把他们带出来。所以如果当时悉达多太子没有那种勇气，今天我们没有了佛陀。我回想起来，我不敢跟悉达多太子比，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走出来了。今天我帮了我妈妈，我帮了我爸爸，爸爸在道场，嗯，这么多人照顾他，他几高兴，他住别的地方都不快乐，不是哥哥姐姐不孝顺他，是他们工作线上太忙了，忙到只能够老人家给你好吃好住，但是就能留在家里自己一个孤零零，孙子也长大了，很可怜， 但是他来的寺庙有人给他说法，有人给他陪他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常常能够天天都有人来关怀他陪他说话，而且礼拜天他的小孩就陪他唱歌啊。他以前的记忆，他来到这他记忆就忘了很多，因为唱歌的缘故他恢复了他很多的记忆，因为他几十年前五十年前的那些老歌他都会唱了，他想起那歌词，包括红歌以前对啊，毛主席的歌他都想起，他都会唱，好厉害哦，因为他以前我还就忘了，我很震撼啊。所以他现在因为孩子学佛，我不是说我哥哥姐姐也很孝顺，但是他们这个现代的生活太忙碌了，他拿不出那个时间照顾他。现在我也没什么拿得出时间，我还是跑出来这里教禅，但是呢我的学生非常的好啊，照顾得无微不至，给他照顾得非常的细。所以我回想起来我做了，然后哥哥姐姐也在至少在自见上进步很多很多，然后很多亲人多多少少也因为我出家都有一些影响啊。是否鸡犬升天呢，那我就不知道，我倒告诉你就倒是可能有一些影响，因为问题是这个人的出家看他的成就到哪里。像佛陀呢，你看他的摩耶夫人，他的妈妈就是过世投生到天界，然后他上去投生到斗率天，那他当上去那个三十三天倒立天的时候呢，讲阿毗达摩啊，他们全部云集，梵天神全部云集在倒立天，然后呢啊听了法，他的妈妈成了出国圣者，他的继母成阿罗汉，他的妻子就是耶稣陀罗成阿罗汉，他的孩子罗诃罗成阿罗汉，他的爸爸净饭王成阿罗汉，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人成就。那还没有读到什么鸡犬成就了啊，但是呢真的是身边的亲人真的这些就这样子成就。
那他讲的猫猫狗狗是不是可以度一下猫猫狗狗？
其实畜生是可以度的，只是畜生你不能够那一世度到他解脱。但是呢如果呢佛有些时候他只是在对着这些畜生，他飞起来浮在空中散播慈爱，那个光明照着，哇，那很多很多畜生看到佛就会念念不忘，一直都忘不了，一直都那个升起那个很大的欢喜心，单单这样子就度了很多的畜生，很多的畜生就是这样子得度的。他们因为那个死的时候心里是想着佛，对佛有信心，就投生到天界或者是提升到人间，是这样。所以这种度法是不同，但是呢是不同不同的度法，但是都有帮助。如果你有那个法的力量，你的存在是有对这个周围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度父母，我们真的要有智慧。如果我们真的有眼睛的人没有那个自信，跟着没有眼睛的人走，那不得了。就像古时候的一个以前我们中文课本的一个故事，就是传说有一个地方，一个村里还是一个什么地方，一个小小国吧，然后呢那边有一口井，然后有一天梦怎么一梦是谁丢了一些什么东西下去，然后那个井的水从此喝了走路就会歪歪的摇摆的，走路这样摇摆摇摆，你没有读过这个我不知道，然后摇摆，然后呢这个摇摆了过后他就介绍另一个人喝了，然后每个人越人越多人喝，然后呢喝的走路摇摆的人就看到那些走路直直的人，你们真的很不正常，然后呢每个受不了人家讲不正常的人呢就跑去喝了，哎呀我不喝我会不正常，快点去喝了。喝了后来全国只剩下那个国王，国王走路是直直的，每个人走路是歪歪的，哎呀国王真的很不正常啊，你怎么领导不正常啊，然后呢国王真的给大家骂到讲不正常到自己心里真的有点这点怪了，然后真的不行了，然后他讲哎算了啦，他也最后最后一个他也先拿来喝，喝了他也走路歪歪啊，全部人都正常了。所以有些时候我认为了，你认为如果你是那个国王你会怎么做啊？不要做国王。如果是我呢，我可能也会走路学一下嘛，是不是？但是呢我就是不要喝。那么我是觉得这些可怜虫要度一下， 的，嗯，度一下。也许有想一个办法怎么解掉他们的那个问题，就是，嗯，那无论如何，怎样也不可能是让自己去喝了一个，喝了那个水，让自己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两条腿，对吧？嗯，这是不划算的事。不管你能够度他们，不能度他们，你有什么方法？也许好几个方案，但是呢，就是这个绝对不是，不可以是一个对的选项。喝了过后呢，我身不由己，不能掌控自己的两个脚，所以这是这种东西要懂，所以要信心要有。如果你知道你的道路是对的，要信心要有，要有勇敢的走下去。这条路不是弱者的路，软弱的要人家认同的，这条路根本走不了，是不是？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脱鞋走路，它有象征性的作用，真的。嗯，只是有些时候我们也柔和一点。其实呢，它有象征性的作用。是我知道走出去，很多人眼睛看着，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在其他地方，人家觉得这是你的自由，你爱怎么样你怎么样，是吗？你有没有伤害到别人？你脱鞋走路而已嘛，是不是？但是在这里呢，就是有让那天火车上去啊，怎么那么难看，怎么不穿鞋子？我在心想，你以你这样的态度，你怎么承担得起更大的自由？你要国家给你自由，你自己要有那个承担自由的那个思想，真的，对吧？你要承担自由，你要有这个自由的，给人家自由，尊重人家的自由的这种思想。其实有什么难看？我走到哪里都没有人会这样子讲。我们其实在哪，我走了这么去了这么多个国家，哪里有人会这样子讲我们的？他只是哎，会不会冷啊？需要不需要我们帮你啊？或者是什么？最多是这样子关怀而已。谁来批评？来歧视？来影响我们？只有在这里啊！坦白讲一句，所以我说，人们的思想还没成熟的时候，不要追求，不要要求得到更大的自由。你要承担自由，你要有那个承担力，你要尊重别人的自由。你没有那个因，你要那个果是不合理的，这是真实的，真的。所以。对啊，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勇气。他们讲啊，这些人没有看惯这里的文化，那我们是来这里干什么的？我们就是要带出，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众生人们，就是因为他们迷惑，他们看不清楚。我们的工作是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是不是？人家活得不快乐，我们的工作是带领。有两种人，一种是头头，一种是领袖。学法的人，带领这个世界走向正道的人是领袖。人们错了，引导他们走向对的道路，这是领袖。头头是大家听看民意，现在都是这样子啊啊，民意测验、民调，他们叫做民调啊，调了啊，大家是这样子的，好，我就走这个路了啊，我的政见就是如此的。然后呢，大家整个啊就走这了，这些根本都不是领袖料子，领袖料子是内心里面很清楚怎样对人民有利益。不然就是民粹，民粹知道吗？就是人民他讲什么，就像那个，如果民粹思想，就像举一个例子，就是妈妈跟孩子，孩子闹你就给，孩子闹你就给，但是你没有问这个对孩子有好处没好处，真的，这个要懂。所以我们是以法带领这个世界走向正轨，走向光明，所以这个勇气要有。啊，当然穿鞋不穿鞋倒不是什么智慧不智慧的事情，它只是一个传统，可是它是一个象征。必要的时候不怕跟你不同，也不怕被你歧视。如果你怕你一定要得到认同的话，你走不下去这条路，你走不下去。有些时候只是说啊，算了，如果这个看情况吧，有些时候也是说保留一点弹性，这样子而已。其实你一定要有这个勇气。学佛要怕，没有勇气，这条路不是弱者走的。没有勇气的人，这条路走不下去。你做什么东西要得到大多数人认同，你走不下去。学佛的人，因为我们对佛陀的智慧有非常大的信心。第一，值得我们相信；第二，值得我们去印证。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我来说，佛陀一句话，帕瓦禅师一句话，胜过千万人 的多少多少的话。为什么？很简单， 并不会因为一千万人往悬崖那边跳，那么那个地心引力就从此变了样。我宁可以自然界的规则，宁可违背千万人，但是呢，违背自然界的规则你没有好处。千万人往低悬崖跳还是粉身碎骨的，不会因为你人多你就对，不会。地心引力是地心，这个法的力量，自然界的力量是没有人可以推翻的。佛也是以自然界的力量，以自然界的法则而修行而成就的，不是自己有什么力量创造出来，不是。佛陀再大的力量也是依法的，所以佛陀也是礼敬法的。所以这点信心要有，我们的生命里面法放在第一位。其实穿鞋我也没有什么要紧，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大德们他们出门也穿鞋，因为冷嘛，他们老人家了嘛，健康不允许嘛。但是帕奥禅师在马来西亚那种热带地方，他肯定是脱鞋，他自己来到大陆，因为太冷了啊，太冷了，他老人家不行，他就穿鞋。他这么老了，在马来西亚一下飞机走在机场，他就是脱鞋的啊。当然这个是象征了，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穿鞋也不会因为穿鞋就不清净，穿鞋脱鞋不是最大的事，有些时候因为某种因素我们也可以穿，但是它是一个象征。你学法的人如果这点勇气没有，那你怎么学法？人家的眼光你就不行了，那还有很多眼光等着你呢，是不是？而且这个是我们的做人的权利，如果我这点权利，这又没有人，他也没，别人也不会对我们怎么，警察也不会抓，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只是一点眼光而已，我们就挨不了了。那我们怎么，我们怎么争取，怎么我们那个学佛寻求真理的权利，这个对吗？而且没有人伤害我们呢，没有人夺去我们的权利啊。其实国家也没有说不允许我们有这个脱鞋走路的权利，那我们自己只因为眼光，人家的眼光我就放弃了这个，我自己实践我的信仰，实践我的教义，佛陀教义的这个权利，那我不是太不是材料了吗？就是这样子想的。所以很简单，不是我们顽固，师父不是不懂，师父懂，他也懂这个东西，不是真的，就不是太大的事，只是它是一个象征，它是一个象征。看得懂这个象征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得到那个无言的讯息。那个无言的讯息就是不要怕，你做对的事你不要怕，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我们爱护这个世间的众生，我们也爱护这个一个尊重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我们是奉公守法的人，我们没有做什么伤害的事，对国家对人民对大众对众生，我们没有说做什么不对的事，我们心里坦坦荡荡安安然然的，这点信心我们要有。然后呢，我只是活出一个佛陀的教导嘛，外在出外就是这个出家相，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怕穿鞋，那以后会不会有一天人家讲你光头光头，然后你就留头发了？再过一阵子，这个衣服就不要穿了。再过一阵子，那差不多了，是吧？所以是这样子，这是很小的。有些时候我也穿鞋，不是说没有，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象征。今天这个课题我是讲的比较多一点，也比较长期一点。其实因为太多同样的问题困扰着太多太多的人，很多人拿不出力量踏出那第一步，所以才会分享的比较慎重，比较其实也是从心里面发出来，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很辛苦，所以是这样。好，无论如何就到这里，我们简单的发愿回向一下，好不好？然后第一个愿，愿这功德帮助我消除一切的苦因，一切的烦恼。一当咩本央，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好，愿这个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一当咩本央，尼巴那萨，巴伽耶河都。好。把这功德与众生平等的分享，愿众生随喜我的功德。一当咩本央，萨巴萨达那，巴杰玛，德萨贝，梅萨芒， Punya Bhagam
Laban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